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三章。在以色列历史中，我们看见罪是多么的可怕，使统一王国的时期变为分裂王国的时期，一分为二。这是因为罪的结果。南国犹大由罗伯安作王，北国以色列由耶罗伯安作王，这是神的应许的应验，也是对以色列国的审判。一分为二的两个王，罗伯安和耶罗伯安，两个王都有神特别的应许。罗伯安在耶路撒冷是犹大支派，是有上帝应许的王。耶罗伯安也有神的应许，我们在第十一章可以看到神也对他有特别的应许。如果耶罗伯安遵行神的话语，谨守神一切的诫命，像大卫一样去行事，神也与他同在，把以色列人赐给他。但是我们在十二章的结束可以看到，耶罗伯安并没有遵行，他担心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他就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伯特利，一个是安放金牛犊，让百姓陷在罪中。有神的应许，神也特别透过先知告诉他，只要遵行神的话语，神把这十个支派赐给他，让他做王。他不仅设立金牛犊，而且还有以利未人之外的人设立他们为祭司，这是极为可怕的。有神的话语不影响他用自己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来建立他认为属自己的百姓。人对自己的方法是相当有信心的，人对神的话语充满了怀疑。从亚当夏娃开始，在骨子里面对上帝充满了怀疑。亚当和夏娃怀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的命令，怀疑行为之约背后的上帝并非良善，并非可信。他们以骄傲的姿态违背了上帝。从此之后，人的基因当中有了不信的这个种子，对上帝的命令充满了怀疑，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方法胜过一切。耶罗伯安就使以色列这十个支派陷在罪里面。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神爱他的百姓，神希望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人悔改，就派了一位神人向他们发出预言，希望他们转向上帝。但是呢，我们看到先知所带来的命令并没有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人悔改，他们继续在最终过着偶像崇拜的生活，远离上帝。十三章一节，那时有一位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利恒，耶罗伯安站在坛旁要烧香。首先我们要看到神对以色列人充满了怜悯，神希望他的百姓不在偶像的愁苦当中生活，而是转向他，希望他的百姓不背离他。虽然百姓做大恶，神还对他们存有极大的怜悯。神人做什么工作？是约的维护者，希望他的百姓不背约。背约 是需要有先知来提醒的，发出警告，发出预言，或者发出审判的言语，让人从被窝的状态当中觉悟，转向上帝。耶罗伯安在坛旁要烧香，这里不是在对的地方，是在错的地方，向偶像来烧香和敬拜。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必烧在你上面。”神人带了一个预言，上帝会透过将来的一位王除去偶像，也要审判那些敬拜偶像的人。这个预言呢，要在300年以后。这位王叫约西亚，在王下的23:16，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那里写道：“他将伯利恒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住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烧毁了亚舍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里的骸骨取出，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讲耶和华的话。敬拜偶像的结局是要被审判的。没有人因为敬拜偶像而喜乐，人反而因敬拜偶像蒙受咒诅。这个叫搬自己的石头砸自己的脚。圣经只是告诉我们，投靠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反复的告诉我们因耶和华而喜乐，从来没有说因敬拜偶像而变得快乐。敬拜偶像者必然蒙受咒诅。我们如果以自己的配偶为偶像，是不会有好的结局的。对自己的配偶不满，是先是以配偶为偶像，以婚姻的幸福的目的为终极的目标，我们所爱的反而成为我们的痛苦。把孩子也当为偶像吗？只要孩子失败一点，马上就沮丧，因为孩子是自己所有的一切。爱孩子没有错，把孩子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时候，会让自己陷入愁苦里面。孩子不是我们的一切，婚姻不是我们的一切，家庭也不是我们的一切，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常常会把我们最爱的视为我们一切的一切，结果这就成了偶像。偶像根本对上帝没有任何的敬畏。这个预言要在300年以后才会发生的。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罗伯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不能弯回，坛也破裂，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命所示的预兆。这个预兆，短暂的预兆在这里得到应验。我们也看到人的悖逆性，耶罗伯安不仅没有悔改，还想要把这个神人捉住，或者将他下在监里，或者将他杀死。悖逆的人对约的维护者丝毫没有留情， 对上帝的警告是没有任何的相信的。犹的维护着就在眼前，神的话语如此真实的临到，而人不仅没有相信，是怀疑的。神的话语是绝对的真实，可是人对神的话语相信度1%都没有，99%的怀疑，99%的不信。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内容，哪怕是假的，100%的相信，头脑没有经过任何的推理，马上就相信，但是呢，对神的话语根本不信，认为那是错误的，那是不合理的。耶罗伯安在这里要攻击这个约的维护者，这位神人。短暂的一个预言是什么？谈也破裂，谈也破裂，他就伸手攻击，不是吗？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这一刻，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对他有审判的能力，也有恢复他的能力。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添加新地，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意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吩咐我说，不可在伯利恒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地方原路返回。”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这位神人为什么不听从这位王对他的这种的邀约呢？他说：“耶和华话吩咐我，不可在伯利恒吃饭喝水。”这里到底是为什么呀？圣经没有交代。我们所要关注的一点是，神要求神人对神的话语绝对的顺服。无论王给予什么样的邀约，给什么样的利益进行引诱，这位神人说，我都不能和你下去吃饭，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返回，他去的原路返回都不可以。为什么会这样？按照新约有一个的原理，就是不与那些行淫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连他吃饭也不可。这十个支派现在偶像里面，在这地方吃饭就很容易与他们有份。神也训练神人的顺服性，让他相信神话语的真实，不可按原路返回，不可在伯利恒吃饭喝水。神人是被分别为圣的，不可与这些恶有份。我们看到神人对神的话语是相信的，顺从的。可惜的是，在11节之后，一直到神人死去，神人违背了神的命令。有位老先知住在伯利恒，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利恒所行的一切事和夏王所说的话都告诉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呢？”儿子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的驴他就骑上。老先知啊，做什么事情？他要邀请这位神人到他家里去吃饭。神人他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路返回。神人再一次拒绝，遵守，绝对的顺服。老先知，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是老先知诓哄他的。老先知为什么说谎？背后的目的是邀请神人，获取要从神人口里得到一些他想要知道的内容，但是他用了一个不当的方法，用谎言欺骗。不是所有的人讲话都可信，就算是先知讲的话也不一定出于神。他假借耶和华的命邀请这位神人，神人呢没有进行分辨，就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我们看到神人在这一刻放弃了神给他的命令。老先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以谎言的方式来欺骗了神人。21节，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命，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喝，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体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神的审判马上临到这个神人，因为神人违背了神对他的命令。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原理，神的话语绝对的真实。神的话语真实到一定程度，就像我们的呼吸和心跳，我们能感受到自己的呼吸，感受自己的心跳，也可以感受到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没有任何的虚假。但是耶罗伯安不相信。神人动摇了，其实连老先知也不相信。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对神的话语充满了怀疑。听100篇道，100篇道，相信1%就不错。人总是怀疑不信的，加尔文在《要义》里面有数十次谈到，人对神话的聆听，多数是不相信的，多数是不信的，是怀疑的。真正带着聆听的耳朵，领受的心，非常的少有，少的可怜。吃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的先知被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子倒在路上，驴站在尸体的旁边，狮子也站在尸体的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述说这事。这个描述很令人惊奇，狮子把神人咬死，按说狮子应该把它吃掉，把驴吃掉，但是狮子就站在狮身的旁边，驴也站在狮身的旁边，一副和谐的场景。这表明神的介入，神审判了 这位神人，为什么审判他？因为他不相信。神跟他说，不要在伯利恒吃喝，不要按原路返回。他被这位老先知进行宽宏，相信了。神告诉亚当，不是吃的日子必定死吗？不相信。神人不是领受话语吗？不相信。神不是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吗？我们不相信。食用的饮食不是都赐给我们吗？不相信。那人是对神的话语充满了怀疑的。这个和谐的场景啊，是神介入的明证。神审判了神人，因为神人也同样的怀疑他的话。如果他完全相信完全遵守的话，根本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为他自己的选择也同样付了代价。在这里很多人感到不公平，神人是无辜的，老先知才是罪人。我们要明白，是谁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啊？是神人。神有命令在先，还违背了。神的公义绝对不会撤回的，审判的杖一定会击打下去的。我们站着人的角度为神人感到惋惜，但是向耶罗伯安宣扬话语的是神人，领受神命令的是神人，他违背了，没有听从，没有听从，就受到神的管教。神的话语绝对的真实，也显明神人之死不是出于狮子的本能，是耶和华的介入。神要透过这个事件让先知所筑的城都知道神绝对的真实，他的话语绝对可信，犯罪者必受管教。老先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令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老先知为什么这样说呀？他目睹了神人的死，他看到了神绝对的真实，神的命令绝对的真实，他醒悟，他明白，其实连老先知也怀疑神，不相信神人对伯利恒所带来的审判的言语。这个时间他觉悟了，神的命令绝对的真实，神的审判的日子马上就临近。因此他说，哀哉我兄啊。他也安排自己的后事，让他的儿子们把他埋在神人的坟墓那里，使他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神绝对要审判伯利恒，一切敬拜偶像的城也必定应验。你看，怀疑的人不仅是耶罗伯安和以色列百姓，连这位老先知也有怀疑。相信神的话对罪人来讲是多么的难。我们对世界很多的理论好像很确信，神的话语不仅仅真实，有许多见证人都见证话语的真实，但是不影响我们 对神话语的怀疑。亚当堕落之后，不幸的基因排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敬虔的人都有怀疑的时候，或者频繁的怀疑，一直怀疑而不信。这事以后，耶罗伯安仍离开他的恶道，凡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辨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伯安的家陷在罪中，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这样的一个结尾告诉我们，耶罗伯安听到话语的审判，没有相信，没有相信。整个的十三章，我们看到很有趣的表达。耶罗伯安目睹了神迹，依然作恶。老先知是神的仆人呀，也有怀疑。神人是代表圣神去维护这个约的百姓，啊，也否认神的命令。都没有相信，都是违背神命令的人。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一个充满邪恶、淫乱、不信的时代，有话语也不相信，目睹上帝的奇事还是不相信。只有老先知呀，看到神人死了之后，他觉悟，他畏惧，他知道他所在的城和整个的北以色列都要在审判当中而结束的。今天我们不是读神的话语吗？不是听到吗？不是常常的领受神的命令吗？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语真实吗？如果相信神话语的真实，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做一个违背神命令的人，还是做一个相信神话语真实的人呢？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引以为戒，向神守约，相信他的命令，并且遵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除去一切的不信。感谢主，天父，感谢你。愿圣灵擦亮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话语的真实、命令的真实、应许的真实、审判的真实，让我们看到我们也生活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使我们因话语而蒙恩，自省转向你。感谢主，求主保守我们，奉主名祷告，阿门。